快捷的方法嚟嘅。你哋手上面如果有聖經或者喺旁邊有聖經嘅，你哋掀開就喺紅色絲帶嗰一頁，嗰段就係我哋今日要睇嘅經文啦。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多揭你哋嘅聖經，即係唔好睇你嘅手機啦。咁但係唔會呢、這個服務唔會有好耐嘅，你哋都要好地學習點樣揭，即係揭聖經。復活節嘅主日教會通常都會集中喺講耶穌基督復活嘅事件上面，呢、這個當然係冇錯嘅。我哋都喺呢一度同心願意，今日喺呢段時間，即係普天下嘅教會，佢哋奉主耶穌嘅名去即係慶祝佢或者紀念佢復活嘅教會，願主都高抹佢哋仆人嘅口去宣講佢哋要講嘅信息。不過今日我希望喺呢一個復活節嘅即係日子裏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唔係關於身體嘅復活。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生命的复活。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讲这个的比喻，我本的圣经或者你们手头上面的和修版的圣经都称它为浪子的比喻。但假若如果这个真是一个浪子的比喻，一个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相信我是很有资格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24和32节两节的经文，可能是天父对我们这一类人的宣告。今天上帝再次以这两节经文向大家提起我，又或者提起你们。我想邀请大家同声诵读24节，我就负责读32节，好不好？我们不要看你的手上面的程序表的经文，我下次都学习一下。我惯了用和合本，所以我的经文是和合本来的，咁同你哋和修本嘅圣经可能有唔同，我哋都即系一致用和修本嘅圣经。15章24节，我哋揾到都一齐同声诵读，1、2、3。32节，我用和合本嘅经文讲：只是你们这个弟兄是从死里复活，失而復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大家應該看得出我在這裡有少少的改動，我在這裡說這個弟兄是死而復活，因為站在你們面前這位弟兄真的曾經在死裡面復活，是曾經失而復得的。最近有兩則新聞很感動，很觸動到我的心。一則就是71，就是那個店鋪盜竊案，那個32歲的越南裔的青年或者成年人，他用一把生果刀將一個38歲的店東刺死了。另一則就是關於大埔找換店的劫殺案，根據記者又或者根據警方的調查，他們懷疑這個疑兇的可能是跟這個店主被害的人是相熟的。为什么这两则新闻会对我这么大的触动呢？我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过往是非常之不堪的。你们可能想现在你还更加不堪，但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不是的，我以前真的不堪的。我曾经很怕人，有段时间我又很憎恨人。我都讲过我试过跟人合谋去打劫，我當時跟那班人說，我說如果你們不是豁出去的話就算了，除非你們打算一輩子都在監牢裡面度過，如果不是的話，到時真的要控制環境或者為了要脫身，我相信傷及無辜是必然的，如果做不出都算了。最終我沒有做到這件事，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證明到我是不是一個講得出做得到的人。不過這件這麼不堪的事，我都不想再去考究，但这个建议的而且确是我提出的。当一个人真的离开了上帝，最可以驱使他做很多连他自己怎样都想不到，发梦都估不到可以做得出的坏事。其中一样就必然是不会再对人懂得怜悯。就好像这两宗新闻的匪徒，一个就令到刚刚有一个初生 BB 诞生在他们家庭那里的一个家庭，剩下孤儿寡妇。一个就将一个同佢无论从来都无怨无仇， 甚至乎可能昨日先跟他打过招呼的即是街坊，他亲手割破他的喉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讲过一篇道，讲到路加记载耶稣即是独有的比喻，主耶稣会将路加会将这个比喻的主角放在哪里，这个位置是在每一个比喻的最初头。咁记唔记得我嗰次讲嗰篇道，即系嘅题目系乜嘢？系有关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题目叫做《去照样行吧》。呢次嘅比喻一开始就系十五章嘅十一节，我哋一齐睇一睇十五章嘅十一节，即系呢个比喻嘅头一句嗰度系点样讲？揾到我哋都一齐去读，以免我哋日后都再搞错啦。好，一二三。好好啦，十一节只系得咁多啫。冇错啦，呢、这个故事嘅主人翁并唔系个大儿子，亦都唔系或者更加唔系嗰个所谓即系回头嘅浪子。呢、这个故事嘅主角系拥有两个儿子嘅父亲，呢、这个即系先系呢个比喻即系需要重点去睇嘅人物，又或者我哋叫做主角。我们先看这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被伤害的父。故事一开始讲到小儿子，他要求父亲将他的应得的家业分给他。耶稣没有讲到小儿子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的而且确是一个很冷酷无情的要求。他等于是跟他爸爸说，你迟早都死的，这些东西终归都是给我的，不如你现在给了我先。咁恶劣嘅态度，我相信小儿子佢将来嗰个结局系点样，都唔应该会得到任何人同情。首先，根据耶和华喺民数记27:8里面，佢咁样吩咐摩西要去晓谕以色列人，佢话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佢嘅家业分俾佢嘅女儿。呢度明显讲到承继家业嘅人，无论系仔又好，无论系女都好。但是必须是人若死了之后才会进行的分配。便西拉自焚，便西拉自焚是即犹太人一本即教导以习以为常他们的生活的经验，又或者他们传统民间的智慧集合而成的一本智慧书。便西拉自焚33:19-24这样讲，他有个这样的教导，他说人活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将你的权力分给任何人，不管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妻子，又或者你的兄弟，你的朋友都好，不要这样做。他更加教训人还活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将你的财产分给任何的人，因为如果你分了给人的时候，你当你后悔起来，你就后悔难返。过早分配产业有机会令到这个人落在仰赖人家，就是仰赖他人过活的境况。产业的原意就是说是生活，直到人类即人依赖那些我们即靠他生活的一些物事，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物事。未死的人没有将家财分给后人，这个我们都很明白，因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是吧？我们都是死后先分家的。但是小儿子这一个要求就证明了他，即不但止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他挑战着犹太人的智慧，他更加是罔顾着他父亲即是年老的时候他将来的生活。十五节讲过不了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即是所有的收拾起来，他就往远方去了。收拾起来的意思是讲到就是说他不打算再回来，他收拾一切，即是他表明他要跟这个家庭即是永远分开，他要走了。咁我哋见到佢，咦，都过不了多日先走喎。咁过不了几日，听起上嚟都仲系有啲人性嘅，系咪？冇话佢一得到佢应得嘅，佢就立即离开。佢都好似仲想同父亲或者同屋企有几日嘅相聚。其实唔系咁样，因为我哋知道变卖嘅原文意思系包含住卖地，系包含住即系收拾起嚟呢个意思，系包含住变卖佢嘅地产嘅意思。人都知道要賣地，他們都要做一些合約，他們都要簽一些字，所以幾天的時間是必須的。 所以这个人将地变卖了，他这个行径也都是表示他，他宣告要跟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决裂，要跟这个家里脱离关系。这样不单止代表他公开羞辱他的父亲，令到这个家园，这个父亲原本他是一个家园的拥有人，但是他变成只是一个家园的持份者，他更加摧毁了即祖宗留低落嚟俾佢嘅家业，呢、这个家业可以继续承传落去嘅可能性同埋完整性都俾佢破坏咗。我哋记唔记得亚哈佢曾经希望即得到耶斯利人拿伯嘅葡萄园？当时耶洗别派咗几多个即匪徒，即去诬蔑拿伯？记唔记得？我称呢一条系圣经问答即嘅中级组题目。有没有人记得？好了，他派了两个匪徒去诬陷拿伯。这个即是题目我来玩一下，但下一个题目我是认真问，我想问为什么拿伯他不肯，他宁愿死他都不肯将葡萄园即给亚哈，是什么原因？因为拿伯对亚哈说，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家业给你。原来他不单止是不想辜负他的先人，他更加是不敢得罪耶和华，他不给他的家业其他的人，他守住耶和华给他祖先传留下来的家业，这个是敬畏耶和华的行径。这个小儿子他后来怎样认错？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认罪并不是没根据，因为他将家业卖掉，其实他就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看回主耶稣的比喻，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我们先留意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他说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父亲不单止将产业应小儿子的要求分了给他，父亲将产业分给他们，即是说大儿子那一份父亲都分了，只不过财产的管理权又或者那个经营权还留在父亲的手上面。所以三十一节父亲去劝慰大儿子的时候，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并不是空口讲白话，因为产业的而且确已经分了给他。小儿子要求爸爸将自己应得的家业分给他，什么是应得？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这样讲，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个儿子是这个人他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所以如果爸爸听到小儿子这个要求被他激鬼死了，那按照犹太的律法，这个小儿子的而且确立即就可以得到产业的三分之一。可能小儿子都是想这样希望期望，但是不过我们知道故事发展下去，爸爸没被他激死到，那么小儿子都顶得住的，这样都激你不死，他自己都重身壮力健这样离开。这个比喻一直都没有讲过妈妈，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过了身还是怎样，就算真的妈妈已经死了，爸爸可不可以立妾？按照犹太人甚至乎中国人都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故事的爸爸究竟有多大呢？可能他真的正值壮年而已，是不是？他小儿子我们知道，估计他小儿子都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咁爸爸应该可能正值壮年。我尽管爸爸都年纪老迈啦，老来得子，应该都唔会大得过亚伯拉罕，即系娶田房嘅时候。亚伯拉罕大过撒拉十岁，撒拉死嘅时候几多岁啊？连续三条问题都冇人答到啦。好啦，下次我哋举办呢、这个。即有奖的游戏，相信都不需要预备奖品了。撒拉死的时候127岁，亚伯拉罕比他大10岁， 所以創世記二十五章講亞伯拉罕他去娶基士拉的時候，應該是137歲。之後他就生了森蘭、約山、米但、米甸、伊斯巴和舒雅。亞伯拉罕就生了六個兒子。如果這個父親跟亞伯拉罕年紀一樣那麼大，難保他娶回一個即繼室都可以生到六個即兒子。但亞伯拉罕他是有即上帝特別的恩典，我相信可能他未必生到六個，我不知道他生到多少個，總之生多一個這個小兒子他都拿不到三分一。如果他真的生回六個的話，這個小兒子可以最終拿到多少即他應得的家產，我相信這個是留給你們想的數學問題。當然我們不應該這樣去比較，但我只是想特別去說什麼是應得。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你將我應得的家產家財你分給我。之後父親就將那個家業分了給他們，父親將三分一分了給這個小兒子，這個不是他應得，這個是恩典。反思我們有時都落在困難裡面，我們可能心裡面都會想明天會更好，但是結果很不幸明天沒有更好，而且日子一日一日這樣過，那個問題可能越來越棘手，我們開始失去耐性，我們都失去理性，我們開始埋怨神。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我相信可以這樣說，差不多全部都是成年人，經驗也好，知識也好，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問題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它日復一日是不是應該越來越惡化？有什麼好埋怨？其實我們有明天會更好這個這樣的念頭，這個這麼積極的想法已經是一個恩典。我們有明天，當明天來到的時候，我們可以嘗試去再去處理這個問題，可能將這個趨勢 扭轉，這個都是恩典。如果明天復明天的過後有一個明天，我們發出怨言，相信我們的生命依然存在，這個更加是恩典。這樣有什麼好怨呢？很多人合埋了眼，他沒有機會再看到他的明天。故事中的小兒子他最終都迷途知返，這個就是這個比喻被誤稱為浪子比喻的原因。沒錯，十七節這樣說，他說他明白了自己的光景，他終於都醒悟過來就說，醒悟過來就說，如果我們直接回希臘文，應該就是當他回復了自我，他就說了，人離開了神，罪就使他迷失，使人失去了渴慕再跟上帝契合的那份心，那個本能。所以柏拉圖他這樣說，他說救贖就是神智清醒回過來，救贖就是回復自我，救贖就是復活。神很多時都會借助苦難去幫助我們，幫助人回復自我，神很多時都讓咒助變成為祝福。誰可以將咒助看為祝福，就視乎我們對上帝那份信心，以及我們對我們這位父那份了解有多深。當小兒子他回復自我之後，他就說了，他說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父親的面前，到我父親那裡去，我要對他說，父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他要跟父親說，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你將我看作為一個故宮。耶穌多次都將比喻裡面的主角他的獨白成為了故事的轉捩點。你們可以回去看看耶穌的比喻是否都有這些這樣的情況。我用無知財主的比喻作為一個例子，當無知的財主他自己心裡面去思想，他就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又說，我要將我的倉庫拆掉重新蓋上更大的， 在那裡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我的財物，然後我就要對我的靈魂說了，我的靈魂啊，你有許多的財物積存，可以作你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樂吧。他心裡面有這個這樣的想像的時候，整個人生就扭轉。神跟他說，無知的人啊，今夜我就要你的靈魂，你所收存的，你所預備的歸給誰。小兒子心裡面那個獨白，但是這次是 很正面的，他的獨白透露了他那份真摯悔改，即是 回轉的決心。雖然前面十五章的一至到十節之前還有兩個比喻，前面的失羊和失錢的比喻講的都是失落了之後可以被尋回，而這個比喻確實是小兒子他自己回頭的，他不是被人尋回的，但是這樣都不可以將這個比喻講成是浪子回頭的故事，因為不論牧羊人那裡是指到主耶穌的受苦，苦人尋找他的失錢，那裡是講到聖靈藉著教會這個辛苦即是将钱寻回来。这个父亲慈父的比喻是讲到天父他的慈爱，他每一日的等待，都是一致性地带出了三位一体，即是真神他的慈爱和包容，他深切盼望失去的可以被寻回，他希望失丧的可以回转。这个父亲他不单止被伤害，他还被顶撞，人是不容易明白，即父亲的心肠。我相信应该是作为父亲作为人父的，即弟兄应该即最明白。当父亲叫人将那只肥牛犊即拉来宰了他，邀请大家去为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他们期望可以大家好好的庆祝，大儿子再度出场。离家不远，他听到作乐跳舞的声音，当他知道这个父亲竟然为那个五翼的仔回到来，竟然为他大肆庆祝，大儿子就生气了。生气是 包含了强烈愤怒的意思。失羊和失钱和这个即所謂浪子的比喻，主人都有邀請朋友和鄰舍去，或者仆人去一起，即一同快樂，只有這個家人他拒絕去分享，他拒絕赴宴。按照當時的慣例，拒絕給自己尊貴的人去安排的筵席可以有很嚴重的後果。大家記不記得以斯帖記？以斯帖記就是皇后雅實提，她拒絕了雅哈垂魯王的飲宴的邀請，以致到失去了她皇后的位份。因為那裡這樣說，她說王甚憤怒，心如火燒。耶穌都說過一個召一些人來赴筵席的比喻，當時那班人一口同音這樣去拒絕，主人覺得被當面的羞辱，所以這班人他們永遠都沒有即係冇機會再參與天國嘅筵席。大兒子生氣嘅原因係乜嘢？同樣係應得嘅問題。小兒子話：將我應得嘅家業分俾我。大兒子同樣係被應得呢一個問題困擾，佢帶住強烈憤怒，佢講出自己得唔到應得，同埋得唔到想得嘅對待。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是你没给过一只山羊羔我和朋友去快乐。所以大儿子他的错并不在于他说的不是真话， 他说的的而且确是 是一个事实，但是他错在不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看成为奴仆和主人的关系。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服侍源自即希列文 Donos 呢个即仆人嘅即呢个字，违背就系话疏忽或者忽略。我从来冇违背就系话我从来都冇疏忽冇忽略。呢个系仆人 向主人去表白他自己那个忠心，他自己那个尽忠职守的即说话来。大儿子他想得的不过是一只即山羊羔，但是小儿子可以得到肥牛犊。大儿子将这两个即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想突显了他父亲的不公义。我很喜欢 NICNT 这本释经书，他在评论这一点的时候给我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去明白。那里说其实从人性又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大儿子的愤怒并不是有什么错，他只不过是因为情感引发了一个正常的反应。他弟弟是罔顾了家族的安危，他弟弟是罔顾了他父亲的伤痛，他弟弟真的拿了钱去花费了，正如他自己都认罪，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你的儿子，你当我做一个故工吧。但是这个小儿子今天他得回一个儿子的名分，他和大儿子立即平起平坐。他本来是来求一个故工，但是现在他可以得到更大的恩典。这个五翼仔所得到的当然是令到这个大儿子强烈愤怒。我们有没有因为不公义，又或者我们得不到同等的待遇，我们向神生气？我经常都看有些地产霸权的新闻，讲到官商勾结，是不是这些人赚到盆满盆满，我形容他洗十世都洗不完的嘛，但是还要买些楼缩水。我都很愤慨，我都觉得这件事真的很不公义。我想回有些人死悭死底，直到最尾可能他都储不到钱买到一个面积可以摆到一张四尺乘六尺的床，不过可能你们得了，我是想我应该这样去计，到我死那天都应该买不到24尺，现在万几 二万元一尺的嘛，怎么买？我们都会因为这些不公义，我们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向神生气。我又听过一些弟兄姊妹说，他说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长大的朋辈，现在他们都成家立室，为什么还是我一个孤零零在这里？上帝不公平。我不去反对，我不去批评这些的想法，因为这些都是情感引发的正常反应，是值得去明白去体谅。但是更加明白的就是我们都是在跟大儿子一样在这里顶撞着我们的父，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回想回神对我们的慈爱，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去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听到神对我们发出微声的回应，而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大儿子生气到不再称他弟弟为弟弟，他说你那个儿子，父亲立即出去安慰他。父亲说儿啊，我想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大儿子做紧细佬以前都做过的事，他当他拒绝参与这个筵席，他就是羞辱他父亲。他大声疾呼，他同样是在这里讲紧，请你将我应得的给我。虽然父亲没有给到大儿子他想要的山羊羔，他父亲都没有收回为小儿子死而复生去庆祝的肥牛犊，但是这样不代表父亲对这两个儿子有什么的分差异，他都是那位慈爱的父亲。这个比喻并没有直接提到父亲怎样想念他的小儿子，但是从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我们就不难想象到这个父亲他每一天都矗立在门前，他每一天都在期盼他的儿子可以在自己眼前出现，虽则这个可能他自己一天那一天之后 我想他儿子洗晒那些钱去到远方要回来都不是三两日的时间。这个父亲不同我们，他没有绝望，他继续在这里等。有人说耶稣这个比喻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比喻，我都挺认同。因为这个儿子他怎样去出卖即是他的家业，他怎样去即刻薄他的父亲，他怎样花尽他的即财物，他自己都说他得罪了天也都得罪了父，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去即帮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值得原谅这个人。再说近东文化都是从来都是儿子向父亲 去问候，当儿子以某种方式问候父亲的时候，父亲就会按照他那个问候的情况去作出一些回应。但是这个父亲宁愿见到个仔，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他宁愿见到这个仔，他不顾自己年纪大，他就跑过去，他就去迎接他的儿子。相信这一份就是慈父的怜悯。二十节的下半节讲，那里短短的半节经文用了五个动词去表达父亲的反应。父亲看见他动了慈心，他就跑去抱住他，他就亲他的嘴。我觉得亲嘴这件事真的很得人惊。这个人之前他放猪的，他还从远方这样老岛这样回来，即是我想即刻攀过入去冲个凉，出来先跟他亲都不是很过分。但是父亲他忍不住，年年亲嘴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当然就是不断这样去锡他，年年还是带有很热烈很迫切，不是即是掂下就算这样的意思。整个比喻都没有提到父亲的慈爱，虽然二十节是这样讲，我们刚才都读过这个金句，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但是就动了慈心不是代表即是表达父亲的即是慈爱。记得我们之前看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即是那个好邻舍的比喻， 当时都说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时候，他路过，他行路经过，见到那个躺在那里被人打到半死的即是那个伤者，他就动了慈心了。咁边度见到父亲嘅慈爱？我想请姊妹为我哋读十八、十九节，十五章嘅十八、十九节喺你哋话本修订版睇到，我哋都一齐读啦，一、二、三。这里讲到小儿子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就决心要回去他父亲的身边，回去他的家里。他 想了一段说话，到见到父亲的时候他要立即去讲这一段说话。他不是求原谅，这段说话他讲得很清楚，他的目标是求他父亲将他当作一个雇工，他是回去找工作的。跟着 我想请弟兄为我们读出二十一节，一、二、三。好，唔该。呢一节经文系儿子真系翻到屋企嘅时候，佢真系面对咗佢嘅父亲所讲嘅说话，有咩分别？是不是没了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为什么会没了这一句？因为他被人打断了，他被父亲打断了，被父亲的什么打断了？被父亲的四个吩咐打断了。父亲立即叫他的仆人将上好的袍子鞋和戒指拿出来，并要将那只肥牛犊拉去宰了，为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去预备盛宴。上好的袍子是一些 长身及地的袍子，是一些尊贵的人才可以有资格穿的。 上好的意思是第一，上好表示第一，即是说将全屋里面最好最好的那件拿出来给他穿。戒指当然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戒指是代表权力的象征，戒指是代表他有权发号命令，这个是权威来的。鞋是表示自由，因为路伯和故宫他们都是在人家之下，他是属于他的主人的，所以路伯和故宫是没有鞋穿的，只有自由的人他才有鞋穿。小儿子原本只是想向他父亲乞求可以成为一个故宫，他连路伯都不敢奢望。路伯和故宫有很大分别，路伯是家里的一份子，路伯他熄了灯关了门他可以上床睡，故宫不是。故宫在当日落之前他就会被遣散，就好像耶稣的比喻，到日落之前他就将一文钱给他们的当时的工人，那些是日薪的工人，明天他还会不会跟这个家庭有关系都不知道，明天他还有没有公开他都不知道。所以儿子只是想求一个故宫的关系，但是父亲这四个吩咐已经挡住了他那个要求。父亲对这个安排的种种表明了他已经 无条件他接纳了这个儿子他重返家园，他讲到明关系已经修补了，你重得屋企里面的戒指，重得在屋企里面下命令的权力，这个是主人的权力，你的他们的关系已经复和，父亲已经讲到明一切都成过去，他当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二十四节话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是指到父亲和那班的奴仆，那班仆人，他们都 一同为着这个死而复活的儿子他们快乐起来。但是当大儿子明白了这个出现的原因，他就拒绝分享这份快乐。父亲没有因为大儿子拒绝 出席而好像我们刚才所说亚哈随老王那样大发怒，大发愤怒，反而他不顾自己是那个宴会的主人身份，他主动走出去劝他，劝是包含了不停，包含了反复，甚至劝是包含了请求。这个父亲走出去请求大儿子，他走出去劝这个大儿子的行径，这个行动跟他当日跑去迎接，或者今早上这样跑去迎接这个小儿子，都表明了他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会不顾自己的身份，为了他两个孩子，他不会计较被伤害被顶撞。这个比喻很丰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就是父亲的关系和这个逆转的故事。为什么大儿子原本在家里面，他在外面他不肯进去，原本走了的小儿子他在外面的，他为什么可以回入屋里面，这个是路加 很想带出的逆转的比喻，但是太丰富了，我不可以一一这样跟大家全部去交代。讲到圣灵，讲回之前我们讲过这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是讲到耶稣这位好牧人，他为了不见了我们，他受尽苦楚去找我们。失钱的比喻讲到圣灵藉着教会这位的辛苦，将原来有价值的钱是有价值，但他不见了嘛，他的价值就用不到出来。圣灵就藉着我们教会去找这些原本都在 神里面是很有价值的人，去找回来，将他的价值重新赋予给他们，这个是教会的责任。至于这个父亲的比喻，慈父的比喻，就是讲到一日孩子未回转，他父亲一日都还在守望着这份天父的慈爱。我不反对我们有解经家这样讲，他说重点其实应该落在大儿子的身上，因为我不用你们揭了时间关系，因为十五章二节 有一個咁嘅問題。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佢哋就質疑耶穌，點解佢要接待罪人？點解佢要同罪人食飯？所以大兒子正好佢嘅即係佢嘅問題就係咁樣。父親嘅回應就係佢好愛呢一啲即係失去咗、迷失咗嘅罪人，更加急不及待要邀請人同佢一同吃喝快樂。不過咁樣都唔係可以即係當呢一個故事係一個獨立嘅比喻。呢三個故事即係喺古教父佢哋嘅教導，呢三個比喻都係一個完整比喻裡面嘅三個段落。即係我都認同係應該咁樣去處理。無論被即係尋回嘅，又或者係醒悟過嚟自己即係翻到父親身邊嘅，都是展露了神那份焦急包容不离不弃，都是讲紧上帝的恩典。复活节主日，圣灵没有感动我去讲耶稣即复活的信息，都没有吩咐我去讲拿恩寡妇的独生儿子，又或者艾老的女儿，或者甚至拉撒路的复活事迹。当我开始思想，我两个月前开始去想我应该要怎样去预备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这一段经文这个比喻不断在我心里面出现。当时我都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在复活节讲一段好像真的跟复活无关的信息，但是圣灵一路感动一路引导，我知道这个是他的心意。在这里不分享，我即当然明白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的事比基督的复活更加意义巨大。正如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将来我们都要同已死的信徒一同的复活，去得着这个永生，这个是宝贵到不得了的信息。但是这一刻对我来说，或者我的领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事比找回我们以前在我们当中，今天却远离天父往远方去任意放荡的弟兄姊妹回来我们的家更加扎心。当有一天我们能够真的见到他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真的明白失而复得的宝贵，相信我们就会知道牧羊人和失钱的妇人他为什么要邀请即他的朋友和邻舍一同欢喜。这位慈爱的父亲为了什么要当劏了那只即上好的牛犊同大家吃喝快乐。如果不明白天父的慈爱，又或者未尝过有人将你即是很辛苦地寻回那份恩惠，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明白那种滋味的甘甜。最后我想用自己的一个见证作为结束。最近有一位长辈他跟我说，他说在妈妈的丧礼见到我对我大哥很尊敬。他说你大隻过你大哥那么多，如果认识我大哥的人都应该知道他最多充其量在我这里。他说你大隻过你大哥那么多，但是你对着他必恭必敬这样。他说好替妈妈感恩。我都很佩服他眼光锐利，即是观察入微。我承认我是好即是好尊敬我大哥。当然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辈分大，我都从没想过其实我身形大可以恰回他转头。想落都即觉得几得意，我都觉得想下都几开心。我尊敬我大哥有好多原因，一时都讲唔晒。但我想其实我真系呢一个即不肖嘅小儿子嘅真人版，我喺我嘅家庭里面都系排得最细。但好感恩我大哥同里面嘅大儿子好唔同。当时我挂住搵钱，我拼命嘅做嘢，我冇翻教会，大哥即间中都会提我，叫我不要离开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嘢好不如意，好夜好夜回到屋企，咁啱大哥都未瞓，倾咗几句，我发咗一啲牢骚，佢劝我一切都要交托。我唔知点解呢句说话好触动到我，好触动到我嘅怒气，我发好大脾气。我话点解要交托？交托啲乜嘢？交托俾边个？我未天光就出去做。我差不多天光才回来，你有眼见，我为什么要交托？我觉得我最不幸的就是我有一个不公义的上帝。 但江母同我拗，佢翻翻入房，我当时仲喺度谂，冇嘢讲咧，驳唔到咧。好彩我都冇咁同佢讲。不过依家谂翻，我相信佢都系入房里面，即系为我祈祷，求神唔好击杀我。当我决定读神学嘅时候，我仲争屋企好多钱。有一次二哥佢都唔系有恶意嘅，佢问大哥，佢话细佬唔系应该脚踏实地，即系继续做嘢，还清楚，即系还清佢嘅债，重新做人咩？大哥讲咗一句，佢话终于都回应上帝咁多年前嘅呼召，呢、这个咪就系重新做人。人最大嘅悲哀莫过于系疏离，始早离开咗上帝，佢离开咗伊甸园，佢走得越嚟越远。人离开咗神，自然就会同人同神为敌。当发现咗每天我哋嘅天父都喺度等紧我哋，我当发现天父每日都期望我回转，家人对我不离不弃，好多弟兄姊妹四处去寻找我。到今日侍奉，就算几咁艰难，我讲过冇嘢可以叫我放弃。失羊同失钱嘅比喻都系讲及失而复得。唯独慈父的比喻是加埋了死而复活。死而复活 是形容原本已经毫无指望的生命它得到扭转。深信上帝今日透过这个信息是向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发出这个呼吁，将我失去了正落在毫无指望的儿子或者女儿，帮我带回他们回来。